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早晨，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是我曾
谢谢你，你用你极大至尊的慈爱来守护着我们。谢谢你常常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你的心中。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时常亲近你，但也愿你赐下你那宝贵的话语将我们拉回来。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晨可以用这首诗歌来说你是我们的至宝。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繁华都会褪去，但唯有你的十架，唯有你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无价至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用这首诗歌来向你倾心吐意，也谢谢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你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谢谢你亲自浇灌我们，谢谢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享受你那满满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脚步，无论我们是在工作或是在生活现场，都满有你的同在。要说我们是你荣耀的见证人，要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与我每一个聆听神话语的众弟兄姐妹们同在。孩子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九章十三到三十一节，《历代志下》九章十三到三十一节，《历代志下》九章十三到三十一节。让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阿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只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 并先见义多论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末世树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让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
大家早，
早，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读神的话语。那沿着礼拜六的经文到接下来今天的，我们就讲到了这今天的经文呢，就9章13节到31节，讲到了所罗门王他统治后期的荣耀跟丰盛。我们要知道历代志下他记载的跟列王记的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看历代志，这里他在这段呢，他记载了所罗门记的结尾，就特别写到他的财富、智慧、尊荣，跟他对于国际的影响力，还有他呈现神应许的实现。好，我们看看啊，这里一开始就讲说所罗门的财富跟荣耀是很大的，然后他的黄金的大量的增加。哦，大量增加，每一年进入所罗门国库的金子有666塔连德，哎，很多哎啊！神因为他曾经应许所罗门说：“我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哦，这真的是完全应验了哈、哦！甚至在这里哦，在这里记载了这个大量的黄金，甚至他说：“哎，银子呢，甚至算不了什么啊。哦”这个是一个以色列历史最富有的一个时代了啦，哈，最富有的时代，银子都算不了什么了，哦，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期。那在这里有提到金盾牌200面大金盾牌，300面小金盾牌，象牙宝座，还有包裹金金6层台阶，12只狮子，这就是象征王权的尊荣，国家的富足。君王的威严呐、啊，在近东，古代近东的世界里面，这样的王室规模实在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哦。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了极其的繁荣的。所以经文说到说，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多如石头，我前一阵子还在讲说，哇，银子现在也跟着水涨船高，就是银子现在也这么贵了。我光这样一个手环，现在要650元人民币，650元人民币，一个细细小小的650元人民币，我真的好贵哦哈。那在这里说，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比石头还多。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文学表达啦，但是它就是要形容说财富极其丰盛，而且船队呢从远方带回来的黄金啊、象牙、猿猴、孔雀，就显示了国际贸易的发达，就是说以色列跟这个世界接轨了，哦，这个国家的势力到达一个巅峰啊，哦，到达一个巅峰，真的很惊人，很惊人。第二个提到了哈智慧，他列国寻求智慧啊，智慧超越天下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最珍贵的其实反而不是财富，因为这里写说所罗门王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列王，所以我们看到这智慧财富是真正使列国前来的原因。那这智慧呢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他们都来听听智慧，带着礼物来听这个以色列王就是我们所罗门王所说的智慧的话语，他们这个渴望来聆听智慧。神赐智慧的目的不是因为以色列军事很强盛，而是因为神的智慧在那里神对以色列原来的心意就是要成为各国成为世界的光那为什么所罗门王可以如此就是因为神的智慧呢赐给了这个所罗门王也将神的智慧展现在那里然后接着就看到所罗门王所拥有的战车跟马匹，4000匹车马，12000马匹，所以这马匹是从埃及其他地方来的。那这意思就是说，这是国力强盛的一个象征，国力强盛的这样象征呢。但是有人提到说，神曾警告君王不可以加添马匹，不可以依靠军事力量那但是呢，这里就留下一个伏笔。其实我们在历代志下，这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直接批评这些事情。好，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会察觉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的荣耀里面呢，隐藏的危机，隐藏的一些危机。那这些危机呢？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来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危机呢，待会儿我也会来述说所罗门王的最后呢讲了他去世，那所罗门王其余的事情呢都写在了三个先知一个是拿单先知拿单的书上，还有一个是亚西亚的预言书，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先知易多他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我们看到这三位先知的记录都有。所罗门王在以色列呢耶路撒冷作王40年然后接着他的儿子罗波安就接续作王。在这里感觉好像一切都非常的平静的结束了所罗门的一生了好像就这样结束了，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为什么历代志没有强调所罗门的失败呢如果我们读列王记，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有失败，很大的失败，而且从所罗门王过世之后，这个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了那当然大家似乎也是有明白所罗门王他为什么会失败，有几个原因就是他娶许多外邦女子还有拜偶像，而且他晚年的时候偏离神了。可是在历代志下几乎都没有提到，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历代志的作者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不一样。列王记呢，他的目标是说要探讨国家为什么会灭亡，因为强调人的失败。这个历代志最重要的重点呢，是要讲到神对大卫的约，还有圣殿敬拜的信实，就是目标不一样。那个列王记呢，是要讲到人的失败，而历代志是要讲到神的恩典，讲到圣殿的重要， 讲到大卫王朝的应许，所以因为作者选择聚焦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所提出来的内容就会不一样。好，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就会比较聚焦在所罗门王建殿，还有他是一个智慧的君王的角色，智慧君王角色，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所罗门有财富，有智慧，但真正吸引列国的是智慧，真正吸引列国的是智慧。那当然呢，我们从这里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个所罗门王这么如此的兴盛，但我们知道，直到他过世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就可以一分为二呢？怎么就一分为二了？就分南国跟北国呢？这个危机就开始出现了，发生这样这么危难的事情啊，甚至就后面就成了定局，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实在是世上少有的得到少有的荣耀跟富足，而且他所得到的是比黄金还要重要的智慧，可是在荣耀的高峰中也隐藏着偏离神的危机，偏离神的危机这件事情呢，就是让人呢就是觉得不可胜数啊。亲爱家人，你有时候会觉得，一个人他表现的是蛮正直的，他表现的蛮就是公义的，怎么突然有一天会看到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做法，他会说一些很可怕的语言，那甚至他还是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那你会觉得，他怎么这样？那你就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他是一个这个牧师或是一个传道人，他怎么后来怎么变这样？好奇怪哦。所罗门王一开始他是求智慧的，他就有智慧了，他有财富，他国家兴盛，就看起来非常好，很美好的一件事，但事实上对埋下了一些隐藏的事情，就是这些隐藏的事情如果不是列王记显露出来，那我们是看不见会不会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错愕，就是明明看起来他是这么有爱心的人，这么和蔼可亲，所以突然有一天觉得，这个传道这个家长怎么讲一些这样的话，就是跟他以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的话，你会感到很错愕呢。那如果我们提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亲爱家人从这里啊，牧师或许我们也可以来提一下，就是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面具跟我们的阴影啊，这是荣格的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啊。那什么是阴影呢？阴影就是指我们这个个人在潜意识里面一些比较不愿意承认啊或感到不安的社会价值的一些冲突被压抑的，这我们觉得是我们压抑住不要让它展现出来的啊，那我们就给它放到哪里，我们就给它放到的潜意识里面这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面具啊，面具就是指我们在我们在生活的一个社交的场合里面，我们很期待展现的一个形象。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期待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然后我们设定我们是一个很有爱心，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有爱心的面具出现了。但是如果它是跟我们的里面的阴影是有冲突的，那这样的话，当在某一些时刻，那个 潜藏的那个阴影就会跑出来，好，潜藏的阴影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跟他的面具怎么样不能够吻合。这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错愕？哦，这样啊，比如说哈，有一个传道，他呢是很有爱心的，他对人很温柔，也很照顾的，好，这样。但是呢，在一些时刻，他有时候就会突然凶那个人，很凶，就骂他说：“你是笨蛋吗？连这个都不会？”哎，就是哇，你。他平常那么爱我，怎么突然骂我是笨蛋呢？笨蛋呢？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会不会觉得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发现，传道啊、牧师啊有这些，你也不要觉得惊慌，因为就是面具跟阴影的冲突啊。那比如我刚刚举例的这个，就是这位传道呢，他就信主的时候，他就很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很有爱的人，所以。只要是有爱的行为话语他就去学习，然后所以他也很热心助人，他本来就很热心助人，所以只要别人 有需要，他就是很会很愿意帮忙。但不只是如此，他因为这样也设定了一个价值观，就是我要跟别人，我要帮助到别人我才是有价值的人，好，就是我要帮助到别人我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帮助别人就变成是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所以如果别人跟他讲说，哦，这件事情我不需要你做，他就会很难过，就好像觉得自己失去了那个价值，好，但这个是他设定的面具嘛，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很正直的人，好，所以呢他就会很积极的帮助任何人，好，但他里面有一些阴影，对啊，哈，这些阴影呢是跟他的性格冲突，比如说跟他的面具冲突，比如他是一个很严格的人，他觉得要尊师重道，他觉得一个人要怎样怎样的价值，好，价值。所以当这些价值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些在他里面，当他平常是不会用他的面具表现出来，可是有一天他的主人就跟他讲说，啊，那个某某传道，你就不用过来了啊，我自己弄就可以了，你这样实在太麻烦了。然后这时候他马上那个潜意识里面就用，哇，他怎么这么不礼貌，所以他的那个没有礼貌的价值就跑出来了，他就可能跟他讲说，你是可以这样讲话的吗？我刚刚不知道，就是那你就觉得说，哎，他不是很爱我吗？哎，有时候我们就是被爱到很就会对传道讲话很随便，有没有？因为觉得是有亲和力嘛，好，就说哎呀，不用这样子拘泥啊，哈。但是他里面有一个阴影，是他的价值觉得说不可以造次，好，要有礼貌。那这个时候，他一听到的时候，那个阴影就会马上跑出来说：“哎，你怎么这么不礼貌？怎么可以这么随便不尊重人？”好，马上就会跑出来。但真的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跑出来的时候，那个受伤了嘛，那个主人家人就受伤了，然后来跟我讲嘛，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说，哎，你有一天是不是这样跟人家讲话，哈，说人家没礼貌，哈，不尊重，啊，你骂他这样，然后他的反应是，啊，有吗？没有吧，我没有跟他这样讲啊。哎，那我也同意，他绝对没有跟我说谎。好，我同意，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阴影，阴影呢是潜意识突然跑出来的，那个完全没有经过有意识，所以其实完全不记得，就是就这样跑出来了。好，就这样跑出来，那是不会记得的，好，是不会记得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不要好好认识你自己？就是说，哎，你设定你的面具是什么？那这面具真的是你吗？啊，有意识的你跟潜意识的你都是吗？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很潜意识的。但是，当我们静默的时候，我们的情感里面有一些价值，其实是值得我们可以来想的。 或许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里面潜意识里面到底有多少阴影是跟我们的面具是不同国的，不同国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让人感觉你这个人常常很矛盾，很矛盾。就你刚刚这样表现，可是你等一下又这样表现，你刚刚那样子，你等一下又那样，就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罗门王他一心一意要追求他父亲的上帝，他一心一意要完成他父亲所交代的事情，可是他里面可能没有那么正直，也可能没有上帝的荣光，他可能一心一意就是想把他的国弄大，他就是想要让他的国成为国际教国，不是国际教会，国际国家，他就一心一意只要能做大什么都可以。我猜他的价值观是这样啦，因为他娶了那么多老婆都是政治联姻，他就是要让他的国变大，所以他里面可能想的就是要变大，但他又有另外一个人设，另外一个面具，就是他想要遵照父亲的交代，他要成为一个孝子，他就是想当孝子，他想要让他的父亲夸奖，是不是？他想要让他父亲的神也夸奖他。好，可是他里面的价值没有真的这样，所以就造成这种冲突跟矛盾。如果你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历代志没有提到这些，所以我就在想，所罗门王他心里一心一意期待的是要完成他的父亲所交代的，也要完成他父亲的神所看重的，所以他的答案让神很开心，因为他不是求财富，他是求智慧，超厉害的。可是他有另外一个价值，就是他就是要让他的国家变大变富有变强壮，怎么做都可以，任何手段都可以，甚至娶了那么多太太都可以，娶了那么多妾妻子都可以，没有问题，只要让我的国变大就好了。那你看这两个是很冲突的，所以冲突也显现在后面这个国家的败亡，所以他的儿子根本没有办法教好，他不可能把他的儿子教好嘛，因为怎么可能，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如果是这种价值观的话，所以他就不可能教好他的儿子。亲爱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有这种冲突跟矛盾，或者是当别人在跟我们说哎，你怎么这样讲，哎，你不是传道吗，你怎么这样讲话。所以亲爱的家人，那个有时候我们也要体谅哦，体谅吗，就是要我所谓的体谅不是体谅对方，要体谅我们自己，就是要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牧师传道或者是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跟他们实际潜意识所表现的东西其实是有时候会有冲突，会有冲突哦，那你就不要以为稀奇哦，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困难哦，每一个人就有困难，那个困难每一个内容都不一样，因为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哦，就是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我们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嘛，有没有因为每一个人在意的事情就会呈现你的价值好，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常说越早信主越好，就是重生得救越早的话，是真的重生得救哦。如果不是真的重生得救，那就没有办法做再决定。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重生得救，在更早的时期，我们所做的决定、再决定，恐怕就会是另外设一个面具，而会跟我们人格的阴影又有冲突。那这样的话将来就会再遇到更就是更冲撞的事情啊，尤其为什么有一些牧师到服侍到老的时候做了一些很阿扎很 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启齿的事情。其实啊，真的是看了很多牧者，他们有很多的失败，我从小看到大，但是有一个人让我其实如果要想起来我就是很过不去啊。但我也现在也不想提他，就是太过不去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还在到世界各国讲道的同一个 moment 那个时候，他正在同时做阿扎的事，就让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就让我很哇，就觉得太惊悚了，太惊悚了。然后到他事情都爆发的时候，他没有悔改过。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哦，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一个人悔改了，所有事情都可以重新来过。他们不需要得到处罚，处罚是人给的，处罚是人给的，赦免是上帝给的。上帝没有要惩罚犯罪的人，上帝等犯罪的人啊，上帝没有要处罚犯罪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继续犯罪，那上帝当然这个，我跟你讲，上帝最大的处罚就是任凭他要干嘛就干嘛，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个哦，就要让他怎样怎样怎样，那不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就任凭他，他要当坏人就任凭他，他要说坏话就让他任凭他，毫无忌惮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任凭他讲，他毫无忌惮的一直做坏事就让他做做做。上帝让坏人，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所以如果我们做坏事说坏话有人阻止我们，那是恩典，好，那是恩典，要赶快停止，好，赶快停止。如果悔改了，亲爱家人，那是很珍贵的，悔改了就不再纪念啊，就不再纪念。亲爱家人，你如果有做错事，你悔改了，你希望可以有重来一次机会，会吧？会啊，好，你当然会希望有重来的机会。我也希望我做错事都有重来的机会，让我可以重新开始。好，但我们要得到重来的机会，有一个关键是很重要，就是悔改。你要承认你错了，你要承认啊，我之前这样是不对的，我悔改了，我改变，我向后转了，那才可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啊，才能有新的开始。亲爱的家人，你不要再论断你身边的人有做错的事，有做错事的传道，有做错事的家族长，做错事的家人。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不是论断，好，不是一直过不去。如果他伤害到你了，你过不去，你跟上帝求医治，你跟上帝求医治。我们要的是来到神面前，好，来到神面前，那我要讲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阴影就是你的价值就是谁得罪我，我就是不会原谅他的。可是如果你的面具是说神是爱，要爱人如己，你这样是不是很大的冲突？冲突死你了。所以你的面具、你的人设、你的面具跟你的阴影是会有冲突的。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亲爱家人，为什么我说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就知道问题都不再出在别人。你说怎么会不出在别人，明明是他做错事，可是关键是你，你的面具跟你的 shadow 跟你的阴影是不一样，所以你中间产生的冲突啊，过不去的是你的人设、你的面具跟你的阴影出的冲突，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后代的人没有一直的骂，就是说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其实关键是所罗门，但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批评所罗门。 没有这种历史批评。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牧师讲这么多，不是从所罗门王他历代之下正写他，而列王记是另外一个方法来写他，是很不一样。但这两个事实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面具跟阴影。充满了面具跟阴影。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面具也有阴影。你要及早的认识你自己，让你的面具跟你的阴影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你就可以活出从神来的喜乐、平安、荣耀。这实在是上帝最喜欢也最乐见的。亲爱家人，透过所罗门王他的富足、他的荣耀，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到底是穿戴什么样的面具，跟你心里到底还有什么阴影呢？牧师要祝福你，每次祷告，每次越来越多的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就更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冲击卡住的地方，以至于你就可以释放，成为一个荣耀自由的人。阿们。那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历代志下，写到所罗门王的富足智慧，还有他极其的荣耀你的名。主啊，这真的是来世何等的美好，真的谢谢你，因为这些也是事实。但也谢谢你让历代之下之以外的书信也的历史书里面也提到了所罗门王的另外一面。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面具跟我们的阴影常常有很多的冲突跟卡住的地方。主啊，真的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智慧里面，越来越多认识自己，知道其实别人伤不了我们，也害不了我们，其实是我们的面具跟我们的阴影冲突导致我们受伤了。主啊，如果我们有受伤的地方，求你医治，求你全然的医治。主啊，叫我们可以被医治以后再活过来，被医治以后再活过来。主啊，我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你最爱我们了，你最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宝贝。主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曾经何时就把这样的面具给戴上，也不知道我们的阴影藏得那么深，我们很迷茫也很无知，但主啊，你开启了我们就可以知道。主啊，你开启了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就不会把这些罪啊、这些错怪罪在别人身上。其实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被你医治，被你裹伤，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力量做再决定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主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